一网打尽饭桌，
深度解析一派。
哎，周末什么派啊？
派，
生日派对，
化妆派对，
单身派对，
周末什么派啊？
派，
苹果派，
南瓜派，蛋黄派，
记得喽，周末有饭桌派。
哦，饭桌派，
对，深度饭桌派。
深度饭桌派，热点上不停。亲爱的良友家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又和海伦一起来到饭桌派。那饭桌派总是有各样新鲜不断的话题，有热搜的话题，有大家很关注的话题。所以呢，今天我们饭桌上再给大家带来热搜话题的分享。那在分享之前呢，我们先跟两位嘉宾来认识一下。这两位呢，大家都已经有一些熟悉了。我们先跟小磊打声招呼。你好，小磊。
Helen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心仪，你好，心仪。
大家好，我是心仪，今天很高兴能和海伦、小磊一起聊聊职业女性和家庭主妇这个热点话题
啊，哈哈，挺好，你直接就宣告了我们的主题。是的，挺好的。那心仪呢？之前呢，我们做过一期关于童话。是不是骗人的这样的一期节目啊，我们在那里知道了心仪是一位老师。那今天的话题其实跟老师蛮有关系的，虽然心仪已经把我们的主题把我们的主题点出来了，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讲一下这个主题的背景。就是在热搜上啊，有一位校长叫张桂梅，她被骂上了热搜。为什么骂上了热搜呢？因为就前一段时间啊，张桂梅呢，她是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一个校长，她也是支部书记，也是老师。等于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是张桂梅女士啊，她一手建立的，那是一个扶贫项目啊，她建立的这样的一个学校呢，是面对广大的在云南的很多山区里贫困的乡下的女孩子，他只收女孩子将他们带到学校来学习，而且费用呢是非常的低的，几乎是一个慈善的这样的一个有福利性的。那这个张桂梅她已经在贫困山区啊，在这个地方办学扎根帮助她在这里有40多年了，她几乎是将她的一生啊都奉献在这个学校里面，奉献给贫穷山区的女孩子们的教育事业啊，在这个教育方面。那最近呢，央视呢报道有一个采访，就是什么，他讲了这样的一件事儿，就张桂梅校长自己讲，他说他有一个学生啊，在2年前回到学校准备给他捐些钱，可是呢当他得知这个女孩子，这个他的学生呢是第一届的啊，这个学校第一届走出去，走出大山，受过高等教育这样的一个女学生回来要给他捐钱，可是这位校长当场就拒绝了因为这个女学生啊，她现在是一个家庭主妇啊，她可能生了第一个孩子以后自己就全职在家里带孩子。可是呢，当张校长了解到这个情况呢，他就非常的气愤啊，他的话语当然也非常的扎人，他就让这个女学生带着钱滚出去，他们不需要啊，他非常的痛心疾首，是因为他说我把你们都培养出来了，你好容易走出大山了，你怎么又成为一个这个家庭主妇呢？他千万不能这么样子，你做了全职太太，你就得指望你另一半养你啊。他说现在的男人多坏呀女人要靠自己，不能相信男人啊，就这样子的一段话呀，一下子就被骂上了热搜我们知道这个关于家庭主妇、全职太太和这个职业女性之间的这种矛盾和张力是一直都存在的，但是呢在这件事情上啊，我看很多人呢就又把这个女人应不应该做全职太太 女人应该过怎样的一个人生这样子的一个话题呢，又带出来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讨论的是这样的一个话题。虽然前面的这些铺垫，我刚刚讲的这些背景啊，都非常的长和啰嗦，但是我想有助于我们讨论吧，哈。所以我想听听两位，又小磊，你先讲讲这件事情，你当时听到了以后是怎样的一个想法？
啊，对，因为这个新闻还是挺大的，也看到很多朋友在朋友圈里发。坦白说哈，我自己是并没有去关注的。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觉得这些年间关于女性话题，尤其是全职职业女性这样的争论太多了，而且就我以前的一些有限的了解哈，我觉得都是比较狭隘的，常常是造成双方的一种争论，没有太多的建设性，所以我就自己对于这个话题常常就屏蔽了。包括这次他哪怕上了热搜，我都没有点进去看过，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多的多少的营养，然后也不想去卷入这种暴力之气的这种辩论当中。当然 Helen 跟我讲了这一个话题过后，我也有去简单的看看。首先第一呢，我是被这个张校长啊他的这种奉献精神还是有所感动的。咱们先不说他的观点吧，我看到这个张校长他一直是节衣缩食，这么些年啊，他为这个学校先后捐了40几万，而且他自己对个人的生活是非常节俭的，每天的生活费不会超过3块钱。办学十几年来，他培养了1800多名乡村里的孩子走进了大学，并且连续11年高考综合上线率是100%的。这是一个可能作为教育界一个老师，尤其是在一个贫困山区的这样一个条件有限的这样一个环境下，他能做到这样的成绩，无可否认他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包括看到他的照片，他的那个比较黄瘦，比较
憔悴，
这个憔悴劳累的那个样子，就是还是给我很深的印象。对，
其实就像小磊说的，我也是，我看采访他的一些影片，他一个镜头一出来，我就觉得，哎呀，真是他一看就是病殃殃的，对吧？60多岁了，然后整个脸色蜡黄又瘦，然后他又讲他其实很多病的，他非常多的病。可是呢，当他讲他自己的学校的时候，我觉得他又铿锵有力啊，就是你会感觉到这个人是有非常坚定的信念的，非常的不容易。那我们的心仪，我们知道，对，心仪也是一位老师啊。那我想从教师的这个角度，你是怎么看这个事情和看这个张校长的呢？
我首先觉得张校长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她的了不起呢，主要是在于她非常的爱自己的学生，而且是这种奉献的如此多的老师，确实是在这个社会上是罕有的。第二点呢，我觉得她是很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的一位老师。
对，
但是呢，当学生与自己的期待不一致时，张校长从视频中看得出，他是完全无法接受的。我看了这段视频，张校长说，你家庭那么困难，我们把你培养出来，准备回馈全社会的时候，你却回归家庭，成为了家庭主妇，这算是一种资源浪费。其实，当学生没有做出自己认可的人生选择的时候呢，我觉得这种牺牲就成为了张校长人生忧伤的来源，也变成一种沉重的包袱。其实只有爱学生的老师才会有这样的不安与失落。我对你这么好，但是你却做出了让我如此失望的决定。然后呢，我看了这个张校长的这个观点，然后呢也想一想我平时对学生的这样就是一些要求一些期待。然后真的是再去多去反思一下，像我们这种特别爱学生的老师，就是说认为我是为你好这个观点的背后，是不是有的时候捆绑了学生自由选择的意志呢？是不是另一种求回报的心态呢？在这种心态背后，是否有我就是完全正确的自我意识呢？可是我们都是些软弱微小的有局限性的罪人，而且看问题呢，也不可能就是有那个完全整全的这么一种概念，视野也很短浅，精力和理解力也都很有限。 所以呢，我想今天我们的分享也算是一种抛砖引玉吧，也是既能够理解张校长呢，然后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讨论，让我们自己有在这件事上有更深入的反思。
但是呢，我是这样想的，其实我们如果进入张校长他的那个语境哈，其实蛮能理解他的。你看他在采访里面，他在说到这些他的女学生的时候哈，他说了有几个很关键的词，比如说他爱说我把他们救出来了。我们就会想他怎么理解的这个救出来，他为什么要讲救出来了。其实他说的也是一个非常现实，他是说把他们从大山里贫困当中借着教育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借着教育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使得这些孩子能够走出贫困，走出大山，这是他最基底的一个概念。所以他在访谈当中他说了非常多的，就是你看我们把他们救出来了。他也讲到一些例子，有些学生因为这个家里头需要劳力就没有让他上课，他专门就走了非常多的山路啊，去走到那个人家，走到那个学生家去，把自己的钱拿出来给那个学生的妈妈，说你哪怕拿钱去雇人帮你做农活，你也得让他回学校啊，马上要高考了什么的。所以你看他整个做这些事情背后支撑他的，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农村有太多的贫困的人，太多的贫困的生活方式，使得人没有办法脱离，而唯有教育才能使得这些人有个选择的机会，有一个机会脱离这种贫困。所以在他这个语境里面，我觉得是真的是非常非常能理解的。
是，我觉得张校长来强调教育，包括他奉献了一生，这些都是无可厚非的，其实也是我们普世价值，甚至在国家政府层面都是很认同的。那他为什么后面会那么生气？其实引起争议的并不是说教育本身，而是说这个女性她受过教育后她回归家庭是不是一个绝对错误的选择啊。所以你看这个话题它有普遍的那个共鸣感，并不仅仅是在乡村，包括城市，包括可能受了良好教育或者在现在社会比较上层的那种女性圈子里面，它都引起了很大的共鸣，就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嘛。所以它其实核心点是关于女性到底做什么才是有价值的。
对。
然后我就有想到之前我看一个报道啊，它中间提到了一个英国社会学家叫安·奥克利，他是在英国走访了一些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家庭主妇，然后写成了一本书叫做看不见的女人，就是大概的讲述了这些家庭主妇他们每周的时间以及他们的工作任务是什么样的形态。然后他发现这些看起来应该很闲的家庭主妇其实每周的平均工作时间是超过了77个小时的。这样一换算哈，就是甚至是超过一些996的上班族。当然可能他走访的这些家庭也许孩子比较多。还有的社会学家包括在日本的，他们也提出一个观点，就是日本之所以有高效的生产力，然后经济成长很快，其实跟大量的日本女性回归家庭以他们的劳动来创造价值是密不可分的。因为这些太太们回到家庭它不仅是一个经济上或者时间上的奉献，包括也创造一些情感价值，比如说陪伴孩子呀，服侍老人等等。然后我就想到以这两个做例子哈，就是在劳动力供给市场上有一个家庭生产理论。这个理论它讲的就是人们以家庭为单位来分析怎么样来供给劳动力。他把这个时间分配成两种，一种是市场工作的时间，一种是家庭生产的时间。所以他就是承认了家务劳动也可以变成一种生产性的劳动。那
对
具体一个家庭你怎么来决定呢？你是谁从事市场工作，谁又从事家庭生产呢？其实是家庭成员之间来协调怎么样来分配各自的时间，用一种比较优势的原理来决策，来选择他们个人相对效率最高的那种时间利用方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之前就说我 每次对这种争论哈，并不是很热衷或者很关注的原因，因为我觉得在我看来这就不成为一个多剧烈的话题，也许在不同的社会国家条件不同可能会有一些张力，但它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好像值得我们全社会投入进去不停的吵闹的一件事儿，就是很自然的，就是包括现在这种女性话题在我们的环境当中为什么会变成一个排名前列的热点，引起巨大的流量，我自己是比较奇怪的。
我还想说一下，就是其实我很同意小磊的观点，就是从前半截来说，张校长对教育的付出，然后对教育的这么一种执着是非常非常的让人敬佩的。然后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教育以后的结果，让大家就是争论在这儿。其实在张校长的发言中我注意到了有两点。第一点呢，他就说全职主妇长期在家会与先生没有共同语言，久而久之会被社会所淘汰。第二点呢，就是女人要对自己狠一点，要靠自己的能力生活，不要相信他们这些男人。其实总的来说然后呢由此就带来一些争论，就是一方面呢，职业女性就发言很高调与精彩，就是强调个人应该拥有自己的事业，应该最大程度的实现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这些价值有一个体现，就是经济独立带来的生活方式的独立。而在这争论中呢，就说家庭主妇方面感觉说在被大家说要尊重的同时完全被碾压了，就是在我们中国的这样的一个争论中，焦点几乎都在女性如果失去了职场就业机会，就会慢慢与社会专业脱节，就会与就业人脉圈疏远，紧接着意识与表达也跟不上先生的节奏，人生展望严重受限，命运还由此堪忧。其实不管是张校长对学生的担忧，还是争论带出的看法，人们聚焦之处看来主要是在于女性对安全感的忧虑。
对安全感的忧虑，可能还有一个是对这种成长，到底什么是成长，或者就像之前我说，我们可以就这个话题来展开一个讨论，就是女性应该过怎样的一生，这种问题就反映出，就是到底是女性的价值，我们女性都要过一个有价值的人生，可是有些人就说家庭主妇的价值不如职业女性的价值，这是赞成张校长的这种说法的人他们背后的这种价值观。那同样的另外一方呢，就是像小磊刚刚说，有很多研究，很多这种数据的对比，发现其实价值职场的和全职的家庭主妇之间的价值是没有什么可比性的，甚至家庭主妇的价值不会低于全职女性啊，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那个背后的价值的判断。那说回那个张校长的这种言论吧，我觉得他也说到了一个事实，就是今天的婚姻呢，确实非常脆弱，就是你会发现当我们听张校长这样的一段讲话的时候，其实给我们脑海里勾勒出来的就是一种，就是在当下这种一种婚姻状况，就是男人是很容易有别的想法的，会在外面找小三啊，或者是出轨啊。那女人如果遇到这件事情，如果你是一个没有经济独立，没有这个事业独立，没有社交独立的这样的一个女性的话，你就真的是处在一个被抛弃的边缘的，或者就被抛弃的这种局面的。那我想说的是，他其实说的是一个现实啊。
是，就是张校长因为他是暂时还没有认识主，所以说呢他在一个中国的大环境中间，确实他也发现了一些很现实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在美国和日本这些发达国家就不存在了。因为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就是日本的家庭主妇和美国的家庭主妇，他们是享有跟他先生一样的国家给予他们就差不多的嘛一些权利的。但是在中国呢，这些很多权利就没有了。那么刚才我所说到的，就是如果他还没有信主，当然有这项担心，
价值观的这种不一样。
对对对，但是基督徒的婚姻我真的是很想说一下，还是真的不一样。因为基督徒的婚姻呢是圣约中的婚姻，有神的保守与监督。 这个监督真的也是特别的重要。夫妻双方呢分工不同，但是各尽其责，让这个最小的圣约团契能按神的祝福良性运转。所以基督徒妻子在是否应做家庭主妇这个问题上相对来说要容易做选择些，因为我们只需要按照神给自己的处境来求问他的旨意，就可以做出顺服的决定。其实工作22年，我自己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成为一名家庭主妇，因为工作顺心顺利，小有果效，与同事家长学生也相处融洽，就是特别忙碌，从早到晚都在思考和完成自己的工作，对家庭照顾很少。直到有一天先生告诉我，你该停下来休息一下了。这一休息，打了引号的休息，就是3年。这是我们都觉得很幸福的3年，所有的事都开始变得有规律了，我们也变健康了。不过回想辞职时，我还是挺纠结的。一份离家很近的稳定工作，有退休后的保障，有不舍的学生们的。幸运的就是基督徒可以跪下来向神祷告，求他的旨意。顺服你的先生，这就是神对我明确的回应。感谢神。在恰当的时候回归家庭是被他所祝福的，但是要说对还没有认识主的朋友做这样的决定可能要难一些，因为考虑的方面就像刚才所说的会更多一些。所以一般来说，妻子做家庭主妇会有一些前提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外辛苦打拼的一方真的要意识到自己必须平分家庭的责任，自己尊敬供应对方是必须的，这就要求另一方要有健全的常识和良知了，真的在中国特别特别不容易，全有待于这个他先生的这个意识了。
对，感觉就是若没有上帝的开启的话，好像只有等待，就是等待他那个良心发现，然后可以陪你到老。
我觉得 Helen 刚提到张校长的那个论点啊，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可以接受的，比如说妻子如果被丈夫抛弃了怎么办，好像就没有前途，没有安全感了。那我要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是个女强人，你事业什么都很好，钱也比老公挣得多，我们也看到有很多这样的女强人婚姻是不幸的呀，那是不是你在职场上顺风顺水，然后做到最佳，你就不能
幸福的婚姻，
对呀、你就没法有好的婚姻，你也没有安全感呢。或者如果你们家庭是一个双职工家庭，你可能也会说啊，我们俩都要出去打拼，兼顾不了家啊，我们这个家不行了不行了，没有安全感。但如果你是一个只有一方去上班的，你也会说糟了，全家的经济重担就落在他一个人身上，他要是生个病失个业怎么办啊，我们家没有安全感。所以你可以看到哈，这个问题其实核心不在于我们做什么样的选择，或者具体处在哪样的标准处境下我们才有安全感。所以我觉得张校长的考虑是合理的，但同时他也是有限的。只是说我们现在社会大多数的舆论声音，包括我们的长辈们老师们给年轻女孩子鼓吹的都是那一种声音，但好像从来没有人来告诉他们家的女儿说啊，如果你不会理家，对理财一窍不通，你又不会做饭啊，将来你的婚姻会有问题，这种声音是很少的。甚至包括我以前没有结婚的时候哈，我的姑妈呀长辈等等说，哎呀，你不用理，不用学做家务，将来多赚钱，然后请个阿姨做饭就行了。其实到我现在结婚快10年了，我发现那完全是错的。所以你会对，你会看到哈，就是我们不能沉溺在某一种看起来有限又正确的声音里面。
对，其实不管职业女性还是家庭主妇，在任何的境况下学习上帝的话语，学习生活的各项技能是很重要的。当然我也觉得拥有一技之长也是必须的，因为它能够在家庭出现特殊情况时解燃眉之急。
刚才小磊和心仪呢都有一些他们观点的一些分享，我们的讨论也渐入佳境。当然呢，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先暂停到这里。我们在下一集当中会跟大家展开更多的案例的分析，包括我们自己的案例的这种思考啊，和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话题前设面前，我们有怎样的一个展望，就是对所谓的全职太太和职业女性，我们自己是怎么样想的。那我们期待下一期 和大家在深度翻桌派相见，那先到这里咯，再见。
再见，
大家再见。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 at 良友汉语拼音.net。你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
生锁，瞻仰你荣耀能力。